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二喺俄罗斯访问时警告话，任何针对乌克兰嘅进一步进犯将会面临最严重嘅战略后果。之前由于被认为未能够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嘅路线，德国被部分美国议员在内嘅政界人士视为北约针对俄罗斯形成联合阵线嘅最薄弱一环。不过，欧洲专家就相信，随住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强硬，最后德国会同西方的盟友站在同一阵线。他们说，莫斯科的举动只会令到北约团结更加紧密。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索尔茨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希望通过公开和坦率的高层对话解决乌克兰僵局。他相信通过外交解决，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依然有前景。虽然是这样，索尔茨强调好像领土完整、捍卫边境这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是不可以讨论的，是不容置疑的。索尔茨说，欧洲目前面临最大的危机，俄罗斯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在乌克兰边境陈兵十几万之众，这个令人感到担忧。他又强调，任何针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进犯将会面临最严重的战略后果。索尔茨这番说话和美国总统拜登对普京的警告类似。拜登在2月12号在和普京谈话的时候说，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引发西方国家迅速而果断的反应，后果会非常严重，并且会降低俄罗斯的世界地位。十几万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北边的白俄罗斯、南边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东边同乌克兰交界的俄罗斯领土对乌克兰进行了三面包围。就在索尔茨抵达莫斯科之前，克里姆林宫宣布将会撤回部分完成演习任务的军队。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已经完成任务，即将启程返回他们的军事基地。索尔茨说，他欢迎这些措施，亦希望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普京在记者会上拒绝对部分撤军作出评论，他说这个是军方领导层的决定，他同时亦拒绝承诺俄罗斯会继续撤军。普京说，这个应该取决于事态发展，取决于北约是否会决定继续扩张。普京又说，俄罗斯亦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他希望马上解决乌克兰是否会加入北约的问题。俄罗斯在去年的12月初向北约和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所谓安全保障的提案，这提案要求北约同意不再进一步东扩，并且保证拒绝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以此作为对俄罗斯的一种安全保证。但是北约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索尔茨星期一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警告，没有人应该怀疑北欧盟、北约、德国和美国的决心和准备，例如发生针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的时候必须要采取的措施。索尔茨说，盟国将会采取行动，将会采取影响深远的措施，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产生重大影响。据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俄罗斯事务专家约翰洛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德国目前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才能够和盟友和伙伴保持一致的立场，虽然德国政府内部对怎样和俄罗斯交往亦有不同的声音，德国对能源安全亦有担忧，但是给予德国一些时间，德国最后是会选择和自己的盟友和伙伴站在同一阵线。约翰洛说，他从不怀疑德国会站在盟友和伙伴一边，德国非常重视自己在北约的成员身份，并且擅长和欧洲伙伴建立共同立场。约翰洛认为，其实德国和他们的盟友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他点出，在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是索尔茨的前任，亦即是默克尔总理谴责了俄罗斯，并且令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索尔茨在和普京的联合记者会上还提到，德国对俄罗斯公民社会被压制，俄罗斯限制德国之声在俄罗斯新闻的报道，以及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被监禁而表达关注。虽然是这样，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对德国在防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承诺方面还是一直有质疑。由于德国对天然气输送管道，亦即是北溪二号的制裁问题上犹豫不决，以及拒绝向乌克兰出口武器而受到批评， 北溪二号管道系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输送俄罗斯嘅天然气。呢个项目一直系华盛顿同柏林之间嘅争论焦点。最为欧洲嘅最大经济体德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密切，被认为对俄罗斯系非常重要。如果不加入的话，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不会作出有效。在今年的2月7号，索尔茨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强调德国是美国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但是在拜登提到如果俄罗斯入侵北溪二号项目将不复存在的时候，索尔茨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管道，他只是说我们正在共同行动，是绝对团结一致。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俄罗斯及东欧问题专家斯蒂芬梅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德国一定会同盟友同伙伴一起制裁俄罗斯。虽然德国可能不会改变有关致命武器问题，但可能会在天然气管道问题上有所松动。他说不会向乌克兰输入致命武器，从整个德国政府方面来讲，这点是非常清楚。但是在北溪二号的问题上，他们去年和美国有一个协议，就是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任何重大袭击的话，北溪二号不会继续下去。如果乌克兰遇到袭击，北溪二号将会成为制裁的一部分。据德国之声在星期二引述德国国会议员希波霍恩的评论说，德国已经准备好将北溪二号管道纳入西方国家的一揽子制裁当中。乌克兰就呼吁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但是德国政府一直拒绝向乌克兰直接或者间接提供核武器，只是表示会提供一些后勤的装备。德国国防部在1月26日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军用头盔等支援物资，这一点是引来不少的嘲讽。德国还拒绝向爱沙尼亚所购买的德国武器发放提供给乌克兰的许可证。不过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俄罗斯事务专家约翰洛说，德国政府短期内虽然不会改变在致命武器上的立场，但从长期来看就很难讲。据德国电视一台在2月13日的报道，德国政府正在审核乌克兰提出的武器装备清单，而另外德国并没有向冲突地区输送致命武器的政策也有过例外。2014年德国曾经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提供反坦克导弹以及大量的冲锋枪去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索尔茨和普京在记者会上都提到了俄罗斯和德国深厚多层面的关系。普京在讲话当中提到德国是继中国之后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普京又特别强调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输出。他说德国三分之一的能源来自俄罗斯，但是在2021年德国从俄罗斯进口了50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说即使是天然气价格上升，俄罗斯将会继续按长期合同价格向德国供应天然气。德国和俄罗斯的紧密经济联系，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通常被认为是德国不愿意和俄罗斯交互的主要原因。但是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约翰洛说，除了经济之外，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其实一直处于20世纪发生的悲剧的阴影之下。他提到在上个世纪，德国人曾经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亦是最大的敌人。约翰洛说，德国认为有必要避免和俄罗斯发生冲突，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寻求对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个亦和他们在冷战当中的经历有关。德国经历了和莫斯科的高度对抗，在超级大国的危险对视当中，德国被分裂，北约部队驻扎在西德，德国人当时处于冷战的前线。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不想再次经历这些情况。他们对俄罗斯有责任感，他们渴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融入欧洲。德国和俄罗斯避免对抗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维利勃兰特领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就是西德社会民主党政府推出的东方政策。这个政策亦称为新东方政策，指的是西德推行的开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亦即是当时的东德、苏联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政策化的政策。索尔茨的前任默克尔就被认为是德国的东方政策的信奉者，他不单止将这个原则应用于俄罗斯，亦将这个原则应用于中国，亦即是基本上和中国接触而不是对抗。而在上个世纪的阴影，不单止影响着德国对俄罗斯的接触政策，也影响到德国的武器出口政策。约翰洛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专门去谈论德国的俄罗斯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他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德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形式。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并不接受德国将俄罗斯纳入欧洲的愿景。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俄罗斯及东欧问题专家梅斯特就说，不单止是这样，普京还希望将德国作为撕破北约和欧盟的切入点。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约翰洛说，德国人现在对俄罗斯越来越怀疑。约翰洛说，可以这么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之下，真的将德国曾经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德国对俄罗斯的同情丢弃。他说德国公众越来越觉得俄罗斯现在的做法，他们觉得和俄罗斯的和平相处已经不是太可能，德国目前已经开始考虑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梅斯特认为，德国人包括德国的政界人士还处于惯性思维当中，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现实。他说这个是不同的政治文化，不是安全问题作为主导，更多的是受经济的驱动，而另外还受到历史遗留下来问题的影响，受到接触和台文化的影响，这个是一个不是那么现实的世界，德国人还生活在他们的舒适区里面，并且认为我们不应该太多扑中安全问题，不要过度招惹俄罗斯。梅斯特说，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变化迅速，令到很多德国人还没有完全认清，更加不要说适应新的现实。梅斯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法国人亦有这样的心态。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批评北约老死亡，马克龙在一个礼拜前是前往过莫斯科会见普京，但是无功而返。马克龙在2月12号再次跟普京通电话，他警告说如果军事打击乌克兰，西方国家强硬反应会是绝不手软。北约国家经常在如何应对俄罗斯问题上存在分歧，波兰和东欧和中欧的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往往希望对莫斯科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一直将莫斯科视作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德国、法国等距离俄罗斯较远的西欧国家呢，就经常被指责太过在意和俄罗斯的商业联系。但是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看法，北约国家现在积极应对俄罗斯的可能威胁，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纷纷宣布在乌克兰可能发生的冲突之前向北约东翼增派部队，法国已经准备向罗马尼亚增派军队，德国向立陶宛增派350名军人，第一批70人已经在星期一抵达立陶宛。英国表示将加强在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军事部署，而美国就宣布向波兰增派3000名美军。现在第一批部队正前往波兰，在1月底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下令多达8500名美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可能准备部署到东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